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天主启示的方法跟它的来源。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不管是借着万物静观、理性探讨、科学的方法，或者是人的各种不同的经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天主到底是谁。因此我们说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启示的道路。天主借着他的言语和行动向人启示他自己。天主启示的来源包括圣经、圣传，就是教会生活的传统，还有教会历代的训导都包括在内，其中以圣经为主。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一步的介绍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分享一下的是，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都有他们的名作家，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名作家的作品都成为全世界畅销书。但是您可知道吗？在全世界一直高居排行榜首位的畅销书到底是哪一本书呢？那就是圣经。也许您会觉得相当的奇怪，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圣经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先从一个统计数字来看，最近在报上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字，那就是在全世界将近52亿的人口当中，光是天主教徒就有9亿之多，如果包括同一个信仰的基督教的朋友在内的话，所占的比例那就更高了。而且我最近也读到一则新闻，那就是报道，虽然日本的天主教徒数目很少，因为他们信的是神道教，但是呢，非常奇妙的，也令人不解的，就是他们做的统计，就是每4个日本的家庭当中的就有一本圣经，因此可以看圣经在日本人当中流传的多么的广。那么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圣经这么受欢迎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因为圣经是基督宗教信徒们的最主要的启示来源，是他们信仰的标准的书籍，因为一切都从那里而来。那另外一点呢，为那些并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讲，我想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非常宝贵的教训、道理，为他们生活、为他们的人生可以做很大的指引，并且帮助他们很多。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念的外国的文学的话，像比如说在大学里面的外文系，他们有的开设有个选修的课程，那就是圣经的文学。因为圣经包含了很多的不同种类的文学，也因此呢是一部非常丰富的文学的书籍，也因此很多读外文的人他们都去选修，因为从中能够获得很多的好处。了解这里以后，现在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圣经的重要性。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成了我们上次所提到过的。旧约是以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以希腊文写成的。那么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因为它并不是世界的共同语文，是在他们中东那一带他们才用的。所以呢，后来有一个叫做圣热罗尼摩的，这位圣人呢，他把它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听众朋友大概知道，拉丁文在过去天主教会当中是一个官方的文字。比如我在30多年前修道的时候，我也学过拉丁文。拉丁文虽然很不好学，但是呢，为我们是必修的课程。因为当时的圣经都是拉丁文，而且我们念哲学和神学也是用拉丁文读的。为我们东方人实在是相当的辛苦，因为跟我们的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当时呢，我读来蛮有兴趣的。因为我到后来呢，甚至可以用简单的会话跟教拉丁文的西班牙教授沟通，并且能够讲到。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在20来年前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呢，慢慢的拉丁文就不流行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修道生呢、修士或者是神父，他们对拉丁文是一窍不通，也许只能够发音而已，这是相当可惜的。因为拉丁文在他们西方还算是一种古文，所以在有一些学校大概还有开有这样的课。 好的，那么圣肉的尼摩后来呢就把他们翻译成拉丁文。那么圣肉的尼摩由于他翻译成拉丁文，也因此对圣经就非常的熟悉。他曾经就圣经的重要性提过这么一段名言，他说不读圣经就不足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以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世主，并且做他的门徒，愿意追随效法他。但是如果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你要追随效法他，首先你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他的精神，他对他的门徒的要求等等的。你如果对耶稣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话，你怎么能够去追随他成为他的好的门徒呢？这一点在天主教的教友当中蛮可惜的，很多人相信耶稣是主，但是呢，对耶稣的言行了解的非常的有限，甚至呢，在具体的信仰生活当中对耶稣是主没有很深刻的体认，因为他们只是念念经呢，或者是只是望望弥撒，很形式化机械化的参与，当然在这方面了解跟体验就比较不深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是因为旧约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新约是在宣讲弘扬耶稣基督的精神还有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的话，圣经是最主要的来源。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性，那就是上次我们多少提到过，刚才已经触碰到了，那就是在保罗宗徒所写的希伯来书信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的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重要性在这段话当中完全表露无遗。实际上圣肉的尼摩的名言跟希伯来书信保罗所说的话是不谋而合的。接着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关于圣经的形成的经过。圣经的形成的经过呢，是由经验到口传，最后呢才把它笔录成书三个阶段。因为圣经刚开头是希伯来民族，就是天主所拣选的民族，他们在具体的历史中，在他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他们体验到天主是他们的主人，是他在领导的这个民族走向一个未来。像比如说在往后讲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过，那就是在旧约的里面有这么的一段故事，那就是他们曾经被奴役在埃及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后来天主拣选梅瑟，基督教称之为摩西，把他们带领出红海，后来进入到许地，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幸福之地。到了那里之后，他们这个民族曾经被另外一个民族佩列舍特围攻，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巨人每天在他们的城门口挑战，这个巨人名字叫高利亚。那当时城中没有勇士敢出来应战，所以当日的国王就非常的愁眉苦脸。最后有一个小牧羊人叫达卫的，基督教称之为达卫，他后来要求国王让他去尝试。最后呢他开了城门出来的时候，高利亚非常的生气，他说你们把我当一只小狗看待吗？怎么会叫一个小毛头来跟我作战呢？他一气之下用长矛掷过去，结果被这个身手非常矫健的这位小牧羊人达卫呢躲开了。当他还手之前，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达卫说，他说高利亚，你是以你的魁梧的身材跟武器来对待我，但是我靠的是万军的上主跟你作战。后来他是拿了一个石头丢过去，正中高利亚这个巨人的前额的正当中，当场死亡。那么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是达卫跟高利亚之间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点我们看出来，就是他们从这种具体的生活行动当中体验出天主跟他们站在一起。像很多这样的一种经验，他们代代一口相传，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文字的记载。那么等到这些经验越传越久了之后呢，后来他们在天主的启示之下，有一部分的人在天主的灵感推动之下，他们把天主愿意他们笔录、愿意他们宣扬的一些事迹，把它笔录成书，也因此变成了今天的这部圣经。所以从刚才我们提的这些，我们就知道了，那就是说，圣经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今天这样的一本的形态，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岁月慢慢的累积而成的。也可以讲，天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那透过他们再把启示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去了解。好的，我们现在就谈到这，先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说明。现在我们接着来谈一谈圣经为什么称之为约或者是经。称之为约是因为它是天人，人跟天主之间的一种盟约的关系。称之为经呢，主要是因为它是我们信仰及道德的大纲，立身处世的大道。就如同我曾经提到过，为什么圣经流传的这么广，常是高居畅销书的排行榜的主要原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明过了。接下来我们谈谈圣经的本身，比如说圣经到底有多少卷数，它写作的年代、文字分类、作者等等的。圣经的卷数，旧约有46卷，新约27卷，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是73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说明的，就是在旧约和新约这方面，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圣经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想差别主要是在于旧约，因为旧约天主教有46卷，但是呢基督教却少了7卷。哪7卷呢？就是巴录克、多比亚、有利德、马加伯上下篇，还有智慧篇、德训篇这7本。那基督教之所以没有接受这7本呢，主要的是因为这7本他们说并不是希伯来文写的。在这里呢，我不妨给听众朋友读一读天主教的圣经有关新旧约全书总论里面的一段话，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天主教会自古以来一直主张这部总集包括旧约46卷、新约27卷，共计73卷，但大多数的基督教派由于只相信以希伯来文写成的书才为圣经，因此现今只有希腊原文的巴录克、多比亚传、有利德传、马加伯上下、智慧篇和德训篇7卷没有注入在他们的圣经书目内。而天主教会自古即以希腊文70贤士本为圣经，因而对上述7卷也一律认为是圣经。旧约经文的原文除几卷和几小段外，大都以希伯来文写成。后来侨居在北非受了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因为对希伯来文不熟悉，犹太人随在公元前3至2世纪将旧约各书翻译成希腊文，也就是现今所称的70贤士译本。以后希腊语文也成了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宗徒们在各地宣讲福音，为了方便起见呢，常利用这部希腊文圣经。为此，这部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包括46卷，自初即为教会所尊重，并且具有极大的权威。我想从这里，听众朋友大概已经了解了为什么基督教对这7卷圣经没有把它放在旧约当中的主要的理由，天主教为什么把它放在里面，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一段叙述。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写作的年代。旧约大概是公元前1300年到100年之间写成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蛮漫长的1000多年的期间才完成的。而新约这是在公元初，就是宗徒时代，耶稣的第一批弟子传教的时代，那个时候写成的。他的文字呢，刚才我们已经多少介绍过的，旧约是大部分以希伯来文写成，新约这是完全是希腊文。所以我在念神学的时候，特别是念了神学硕士的那个阶段， 我必须要简单的修一些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因为这两个语文未读圣经的原文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圣经的分类方面呢，旧约大概可以包括三类。第一个呢是历史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加伯书。第二类是先知书，从以赛亚先知到马拉基亚先知。还有第三类是智慧书，约伯传、圣咏、箴言、训导篇、智慧篇、雅歌、德训篇呢，这些书都是包括在智慧书里面。关于新约的分类，第一是四部福音，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第二类是中途大事录，也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初期的教会他的中途们，就是他的使徒们的到各地去传播福音的一些记载。第三类是书信，那就是不同的宗徒给不同的个人或者是教会的一些训导还有书信的来往。最后呢是末世录。所以新约包括四大类。那么现在关于书信呢，我在这里给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书信，保罗书信一共是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达书、厄弗所书、腓立伯书、哥罗森书、德撒罗尼人前后书，还有蒂茂德前书后书，还有地德书、费勒蒙书、希伯来书信，还有在公函的方面呢，有雅各伯书、波多禄前后书、若望一二三书，还有犹达书，最后呢就是若望的末世录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圣经的话，不妨去翻一翻，就能够得到更详细的一些资料。那最后我们介绍的就是圣经的作者，不管是旧约或者新约呢，有两种作者，主要的作者就是天主自己，是天主启示给他们的，叫他们写下或者说出天主要他们所说的话。那次要的作者方面，在旧约方面呢，先知和贤者，在新约方面主要是宗徒们跟他们的弟子们。最后我愿意再补充的，那就是关于圣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有关他的言行大部分都在新旧约当中，不过在若望福音的结尾，若望曾经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还做了很多事情没有记录下来，如果要记录下来的话，连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我们曾经提到过，耶稣所说的一切都是呢启示的来源，所以我们必须到生活的传统里面去了解它。今天谢谢你的收听，谢谢天主保佑你们，降福你们，再会。